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4章46到53节。路加福音24章46到53节，我来读。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这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藏在殿里，称颂神。阿门。书名《订购您的私人世界》的作者戈登·麦克唐纳牧师，还有一本书《属灵成长之路》，书中有这样的内容：戈登在高中的时候，他是一名田径运动员。那时有一位名叫马文·戈德伯格的教练。他每天中午会在布告栏上贴出当天的训练计划，布告栏上钉着大约1000个钉书钉。贴在布告栏上的纸张分别详细记录着每个运动员需要做的个人训练。田径队的训练在下午3点半开始，准备运动是必不可少的，然后进行提升爆发力、耐力和速度的训练，然后是步伐训练和接力赛的练习，以及跑步策略等技术训练。戈德伯格教练在制定2-3个小时的训练计划时非常谨慎，所有计划都是根据几个月前为每个运动员量身定制的计划。接力队员之间的接棒需要非常精细的技术，特别是在势均力敌的比赛当中，接棒区的表现决定了成败。因此，戈德伯格教练反复强调，接棒时必须完美的把握时机。接力赛中掉棒，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全力冲刺进行接棒训练时，会累得精疲力尽。有些学生对过度严格的接棒训练感到不满。戈德伯格教练也知道这一点，因此他对学生们说：“你们这一生都会作为接力队的一员奔跑。当你们有了家庭或在职场中工作的时候，会有需要将重要文件或任务交给他人的时候。一生中的大部分的错误和问题都始于交接的那一刻。所以，现在好好学习接棒的方法，将来在交接更重要的一些事情的时候，这将是一个很好的示范。”然而对于青少年时期的戈登来说，接棒只是传递一根棒子而已。许多年后，他才理解教练的深意。当时戈德伯格教练将所有训练与学生的未来联系在一起思考，而戈登并没有看得那么远。在高中的3年时间里，戈登几乎每天都会拿着钉鞋去布告栏前查看当天的训练计划。训练内容从来没有轻松过，所以一开始他几次试图用各种小伎俩来改变训练内容。教练，我今天真的要跑400米，要跑10次吗？ 教练，这里写着要进行8公里的耐力训练。或许教练是不是写错了呢？教练，昨天我做了12次200阶的上下台阶训练，今天真的还要做15次吗？但教练从不在他制定的计划上让步。他不是一个可以协商的人，他坚信戈登和其他学生能够完成这些训练。教练不仅仅是为了让他所执教的学生们在田径上取得好成绩，而是为了培养他们在未来承担更大责任时能够胜任工作。戈登·麦克唐纳牧师说，现在每当他在生活中面对大大小小的事情想找借口时，仿佛还能听到教练的声音：戈登，你知道训练有多重要吗？我们谈过很多次，通过训练来准备比赛，体力是关键的。只有每天坚持训练，体力才能够得到锻炼。同样，你也要不断锻炼你的灵魂。戈登·麦克唐纳牧师写那本书的时候已经近70岁了，然而在他书房里依然保留着一个木质的接力棒，那是他在高中1600米接力赛中获胜时，队员们拿着奔跑的接力棒，上面写着所有队友们的名字。有时他查看那些已经褪色的名字时，当时的那些回忆就会像画面一样浮现出来。他们是战友，是快乐的少数人，是戈德伯格教练将他们联合成了一个团队。今天的经文描述了一个如同在接力赛当中比赛的场景，类似于接力赛的接棒的过程。不过这不是400米或1600米的接力赛，而是传递神的国度、恩典的福音、服侍和奉献的接力赛。今天的经文24章46到48节如此见证，耶稣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外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复活的耶稣在升天前给了门徒最后的教导，他多次告诉门徒关于他的受难、死亡和复活的事情。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完成这些事情，并且他完成了。现在他将这些任务要交给门徒。简单的说，我来到这个世上努力完成了我当跑的路，现在我要把福音和奉献的接力棒交给你们，你们能够继续奔跑吗？我相信你们，是这样的意思。耶稣希望直到最后一刻，门徒们都能够成为他的战友，成为那幸福的少数人。同样认为自己从耶稣那里接过接力棒的使徒保罗也这样告白，使徒行传20章24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承认自己通过主耶稣基督得到了神恩典的福音这根接力棒，并且为了跑完自己应当跑的路线，他甚至不顾惜自己的生命。保罗 并非不知道生命的宝贵，而他认为比生命更重要的是使命和召命。他从主那里接过接力棒，跑完自己的赛程后，又将接力棒传给他人，并如此告白说，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八节，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奠祭是将当烧而献的燔祭、平安祭、赎罪祭等祭物献给神，并将葡萄酒倒在燃烧的祭物上，将其香气献给神的祭司。保罗坦言，他已将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了主。保罗还承认，他过去的人生是一场美好的仗。若是恶战，或许会轻松一些，因为这种恶战只需要按照世俗的方法满足自己的欲望即可获胜。但美好的仗就如同帮助对方获胜的战斗。要提醒那些认为不需要耶稣基督的人，告诉他们耶稣就是救主。要向那些否认永生的人证明永生确实存在，并引导他们拥有这永生的生命，是把人引导到主面前的一种征战。有一句俗话说，没有父母能赢过子女。为什么父母不能赢过子女呢？是因为力量不如子女吗？还是因为财产比子女少呢？或者是因为父母没有子女学识多吗？都不是。当父母年老体弱，子女变得比父母更加有力量，子女变得比父母更加富有，而且子女变得比父母更加有学识的时候，其实子女会让着父母。父母无法赢过子女，是因为父母为子女而战，而子女为自己而战。父母为子女而战，如同打一场美好的仗。打美好的仗并不容易，而坚持跑完这条路更是困难重重。因此许多人半途而废，放弃了那美好的仗。使徒保罗则说，他完成了自己的路程，他接过了接力棒，并跑完了自己的赛程，同时他还保持了信仰直到最后。保罗说，对这样的自己，神会给予他公义的冠冕。如果说打美好的仗，跑尽了当跑的路，守住了信仰是我们的责任，那么赐予公义的冠冕则是神的角色。即使我们再怎么努力打美好的仗，全力奔跑，如果最终没有神赐给我们冠冕，那我们所做的一切，这样的人生就没有任何意义。 保罗不仅仅说自己要打那美好的仗，跑进当跑的路，要守住信仰，他还说凡是从主那里接过接力棒的人都应该这样做。凡是能坚持到底的人都将像使徒保罗一样得到公义的冠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神的评价与世上的评价是不同的。世上的评价总是相对的，因此无论是哪个领域，第一名永远只有一个。于是第一名独享所有的荣耀，这种胜者为王的观念被视为理所当然。在第一名面前，第二名和第三名就会品尝到相对的失败感。然而在神的面前，总是绝对评价，在神面前不仅仅是两三个人并列第一，成百上千的人都可以成为第一，甚至所有人都可以是第一。因此在神面前，第一这个概念既无意义又具有绝对意义。世上的第一因为只有一个而意义重大，而在神面前所有人都可以成为第一。从世上的标准来看，这个第一可能没有意义，但这在全能的神的绝对评价中却具有绝对的意义。相对评价的结果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改变，并且有效期非常有限，但神的绝对评价则超越时间和空间，是永远有效的。在这里有我们的期待和盼望，尽管在世人眼中我们微不足道，但在神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第一。为了让耶稣的门徒们从他那里接过接力棒，继续传神的国度、恩典福音的接力，以及侍奉和奉献的接力，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任务，路加福音24:49，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最后的训练是要得到圣灵的能力。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神的工作并不是靠人的能力或才干就能完成的。因此耶稣让门徒们等候，直到得到从上头来的能力。那么这个能力因为是从上头来的，不是我们被赐予的，不是我们得到的，而是我们被赐予的。在第49中最为强调的是我，希腊语动词词尾的变化多样，动词的形式可以知道，通过动词的形式可以知道主语的性别，男性、女性还有中性，以及数是单数还是复数，我们通过这一个词就可以知道。因此当主语是代名词的时候，通常只有动词而省略主语，虽然没有使用主语完全可以明白，但当需要强调主语的时候，即主语虽然是代名词也会明确的使用。在这里耶稣明确使用了主语我，这是耶稣为了强调他的意愿，我一定会将所应许的圣灵赐给你们，我一定会与你们同在，使你们不只是凭自己的力量来工作。之后耶稣这样说， 路加福音24:50，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在奥运会田径赛场上，美国和牙买加是两大强国。在韩国选出射箭和短道速滑国家队的一员，就像在奥运会上获得奖牌一样困难。而在美国和牙买加，尤其是要成为100米和200米的国家队的成员也是非常难。今年7月第33届2024巴黎奥运会即将开幕，上届奥运会因新冠疫情推迟一年，于2021年举行，名为2020东京奥运会。在那届比赛当中，美国在男子1600米接力赛当中获得了金牌，然而在男子400米接力赛的冠军却首次由不是美国和牙买加，而是意大利夺得了金牌。牙买加在预赛当中虽然是总成绩排名第一，但在决赛当中仅获第4名。而更令人震惊的是，美国队在预赛当中却被淘汰了。奥运会的400米接力赛分为两组进行，每组前3名进入决赛。除了已进入决赛的6支队伍之外，成绩最好的2支队伍将填补剩余的决赛名额。当时美国队中有一位100米银牌得主，他们的个人成绩并不逊于任何一支队伍。然而美国队在他们所在的8个队的小组中只排名第6。那天比赛当中，第二棒的运动员在接力棒交给第3棒时，配合失误导致了节奏的失误。事实上，美国队在400米接力赛中经常在接力棒时出错。尽管每个运动员个人实力非常出众，但由于他们来自不同的俱乐部，接棒训练的时间严重不足。由此可见，在接力赛当中接棒的技术是至关重要的。耶稣在传递神国度的接力、恩典福音的接力以及侍奉和奉献的接力时，并没有催促门徒们快跑，也没有责备他们为何如此接棒。耶稣亲自带领他们，就像父母把孩子交给幼儿园的老师，或者幼儿园老师把孩子交给父母一样，温柔地带着他们，慈祥地带着他们。路加福音这样记载了耶稣与门徒们的最后一幕，24:51-53，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接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从人的角度来看，看到耶稣离开，门徒们应该感到悲伤才对。然而门徒们却敬拜耶稣，充满了无法抑制的喜悦。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是一部连贯的叙事内容。这两卷书都是路加写给名为提阿菲罗的大人，内容分别讲述了耶稣基督所行所教的事和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们所行和所传的神的国度。 由此可见，耶稣的升天是整个叙事的中心。在耶稣升天之后，门徒们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们充满了以前从未有过巨大的喜悦。当婴孩耶稣降生到这个世上的时候，神的天使向田野里的牧羊人宣告说，路加福音二章十到十一节，天使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耶稣降生到这个世界，对于那些死于过犯和罪孽当中的人来说，是带给众民的大喜的信息。同样，耶稣的离去对于跟随他的门徒来说也是大喜，因为他们能够侍奉那位带来永恒喜乐的主。这种喜乐在圣殿中得到了深化和成熟，虽然后来他们走向了全世界，但这份喜乐的起点是在礼拜的场所。只有当我们在这里享受主所赐的喜乐时，才能在家庭、学校、工作场所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内心刚强的基督徒，活出名副其实的基督徒的生活。门徒们即使听了耶稣的话，仍未能完全信靠主。他们即便亲眼见到了复活的耶稣，他们也不愿意作为主的门徒而生活，而是回到了原来的职业。那么这些门徒们是如何在看到升天的主之后，过上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生活呢？根据第52节，门徒们在看到耶稣升天之后，才开始敬拜耶稣。在敬拜在希腊语中是 proskuneo， 是指向着什么什么的意思。这个词在新信徒班也学过，是表示向前的前缀 pros 和表示亲吻的动词 kuno 组成。这个词用来描述仆人亲吻主人的脚的行动，表示完全自卑、自高举主人的行动。这段话的意思是，只有一个目标，指向一个人，敬拜。当门徒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完全改变了。以前门徒们所跟随的耶稣是他们自己心中虚构的弥赛亚，他们所塑造的弥赛亚不仅能使以色列摆脱罗马的压迫，还能像大卫统治时期那样，使以色列在世上能够扬名立万。他们认为，一旦这样的国家建立起来，他们将成为功臣，占据高位。然而，自从他们看到耶稣升天的那一刻起，他们才真正接受耶稣是按神的目的而来的，是神的儿子，是受难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主。他们那个时候才真心地接受了主，因此他们悔改并奉主的名受洗，使人生焕然一新，成为传扬神国的通道。当耶稣通过玛利亚降临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东方来的博士就是占星家们，他们跟随着星星来到了这里。然而当他们来到以色列之后，有一段时间没有得到星星的指引，这是因为他们以为作为王降生的耶稣自然会出生在耶路撒冷的王宫， 所以他们去了西律的王宫，结果只是引起了骚动。之后他们出来之后，看到从东方来的那颗星停在了耶稣诞生的地方。马太福音二章10-11节，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就像门徒们看到耶稣升天时感到大大的欢喜一样，东方来的博士们再次看到他们所跟随的那颗星星也是非常高兴，充满喜乐。然后他们进入了耶稣的居所，那里除了有婴孩耶稣之外，还有他的母亲玛利亚，很可能他们的父亲约瑟也在那里。然而东方来的博士们并没有向约瑟表示祝贺得子之事，也没有安慰玛利亚经历分娩的辛苦，他们只是俯伏拜婴孩耶稣，并献上了他们所带来的礼物，因为这是信仰的本质。尽心尽力的向主敬拜，全心全意的俯伏拜主的人，他们的人生一定会继续在使徒行传当中得以延续。门徒们并没有试图成为他们人生的中心，而是以主为他们人生的中心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了新事工的主角。虽然他们学识有限，物质贫乏，在世人看来很卑微，但当他们俯伏拜主的时候，主就通过他们展开神的国度，通过他们更新这个世界。今天是讲路加福音的最后一个主日。我第一次讲路加福音的时候是2014年8月24日的主日。我在第一次讲道当中解释了讲路加福音的原因。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是由路加所记录的。如果说使徒行传是路加福音的后续，那么路加福音就是使徒行传的前传。通过李在哲牧师讲道，我们听到了使徒行传的信息，解释了为何使徒彼得和保罗以及其他许多基督徒能够过上信实的基督徒的生活。这样的一种说明正是路加福音所揭示的，这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了赐给我们永生，耶稣基督付出了辛苦，受苦难。这位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当中被很好的展现出来，要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缔造使徒行传，我们必须深入了解耶稣基督是谁。通过研究路加福音，我希望我们能够更深入的了解我们从前所知道的耶稣。此外，当我们努力过上名副其实的基督徒的生活时，世界总是试图用世俗的价值观来破坏我们。唯一能够防止我们陷入世上价值观的，并让我们过上基督徒神儿女般生活的，只有耶稣基督。通过研究路加福音这一主角的话语，我希望我们的生活和信仰能够更加成熟，并且与主更加相似，更加效法主。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向主敞开窗户，只敬拜主，只追随主的话语，并且只为主和主的话语而活，那么我们将成为主的通道，直到我们最后一口气。那么我们各自的生活将记录为各自的行传。因此，当我们相信并跟随我们所给予的人生之路时，生命之路的时候， 我们将成为传递信仰的忠实传承者。从下周开始，我们将开始探讨使徒保罗的狱中书信当中的由六章构成又被称为书信书的女王的以弗所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耶稣基督复活并升天之前，再次提醒了所爱的门徒，应该再次提醒他们应该传主的受难复活和悔改是罪得赦免的信息，并且这项事工的基立棒交给了他们，并且主应许他们将得到从上面赐下的能力，直到那日门徒们都极为属实害怕的战斗，他们把自己所在的房间的门都锁上了。但是当他们看到耶稣基督升天向主跪拜，并且像耶稣基督所应许的那样，在五旬节赐下能力之后，他们开始过上了名副其实的主门徒的生活，过着使徒的生活。他们的生活记录成为了使徒行传。求神让我们也能够全心全意的敬拜主，让我们在我们各自的人生当中能够像主的门徒一样生活，愿我们的人生成为我们各自的行传。感谢神在过去的十年里通过路加福音的话语赐给我们恩典，通过同样是外邦人的路加所传递的耶稣基督的言行和教训，我们得到了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恩典。求神让我们可以全力奔走在所赐予我们的信仰的接力赛当中，并且求神让我们在完成了我们所当跑的路之后，赐予我们享受在信仰中完成接力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